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爱你，我们想到又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听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心里欢喜快乐，我们想要遇见你，听见你。再一次学习你的祷告，主啊，你教我们的祷告是最好的祷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祷告，讨神的喜悦，也让我们可以避开许多的危险。避开犯罪跌倒的机会，让我们更蒙神的喜悦，更蒙神的赐福。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要先安静在你的面前。愿你的同在，这个时候就临到我们。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赞美主，我们再来看主导文。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今天应该来到，第13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在我们来分享这一节主导文之前，我想请我们的同工圣秋姐妹来为我们唱一首诗歌，就是《何等朋友，我主耶稣》。请你连续唱2次，好吗？OK。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唱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乃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因为他一直与我们同在，从不撇弃我们。感谢主。何等朋友，我主耶稣，但我罪孽负我有。何等权力，等将难处，到主面前去祈求。多少平安屡屡伤心。多少痛苦无须说，无非我们未将万事到主面前去祈求。我们有福苦难见心，有 佛试探何因用，不能因此使我灰心，应当向主去祈求。谁能像他总是稳妥，背我重担分我重，为他知我每一软弱，故当向主去祈求。我们是否疲倦苦楚，思虑重担压心头，救主人就是避难处，应当向他去祈求。朋友有福埋你记忆，应当向主去祈求。他的怀抱是你护庇，尽他福未必无用。何等朋友我主耶稣，但我罪孽负我忧。何等权力能将难处，到主面前去祈求。多少平安屡屡三世，多少痛苦无须受，无非我们未将问世，到主面前去祈求。我们有福苦难艰辛，有福试探何因用，不能因此失望灰心，应当向主去祈求。谁能像他总是稳妥，背我重担分我重，为他知我每一软弱，故当向主去祈求。我们是否疲倦苦楚，思虑重担压心头，救助人就是避难处，应当向他去祈求。朋友有福埋你记忆，应当向主去祈求。他的怀抱是你护庇，尽他福未必无忧。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哦，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哈利路亚，赞美神。主也说，我们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哦，哈利路亚，赞美主。哦，有何神能与我们的神能够相比呢？他是这么的爱我们，他顾念我们，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他就必应允我们。甚至哦，在耶利米书他也讲，哦，你们祈求 我就必应允你们，并且将那又大又难的事启示你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我们可以将我们一切的难处，一切的哦，这一些苦楚能够带到你的面前。主啊，赞美你，哦，赞美神，赞美神。哦，主，让我们的心更多的能够来靠近你，让我们知道，哦，主啊，你一直与我们同在，并且你的应许是永不撇弃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谢谢 Alice， 感谢赞美主。是啊，我们有一位最好的朋友，他从不离弃我们。有什么事，我们只要来向他求，他就会启示我们，告诉我们，让我们避开许多的危险，让我们不会白白的受苦。我们很多时候失败受苦，是因为我们没有来求问我们这位最好的朋友。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要分享到这个等一下，我们今天分享到这主导文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试探是从魔鬼来的，试探就是从我们的仇敌魔鬼来的。他试探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离开神，失去跟神亲密的关系，甚至失去神很多的恩典跟祝福，甚至会变成与神为仇。那我们知道说，魔鬼是堕落的天使，天使比人先存在，神应该先造了天使，后来才造人。所以当有人有世界的时候，魔鬼早就在了。所以当有人类，当有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不可避免的会面临试探。这个主导文我们中文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也知道说，这个试探其实呢，也就是各种引诱网罗或者是陷阱，使我们跌倒，使我们犯罪，使我们离开神。那在英文的这一节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说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好像就是使我们不要进入这个试探里边，不要掉在这个陷阱里边，不要掉进这个网罗里边，是有这样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完全避免不去遇见它，是很难的。因为有世界的时候，就已经有魔鬼，有魔鬼的试探，而且目前还是魔鬼掌权，他是世界的王， 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世上建立他的国度之前，是魔鬼掌权，他总是会千方百计的来试探，来引诱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说完全不遇见试探是挺难的，但是我们要求主说使我们不掉进这个试探里边，不掉进这个网络里边，不掉进这个陷阱里边。那当然就像诗歌刚才唱的，我们唯有常常来祈求。在圣经里面就讲到很多的试探引诱，像夏娃第一对人，他们就遇到试探。接着我们看到该隐，他也可以说是被那个罪引诱，然后他就听从魔鬼，顺从那个罪性，然后他就杀人。那么后来我们看到反正一代一代都是因魔鬼引诱试探，人类就堕落犯罪离开主。那我们很清楚的在创世纪里面看到一个试探，另外一个试探就是约瑟。约瑟他受他的祖母的引诱，想要他犯罪，跟他犯奸淫。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他们也是常常受到试探，受到引诱，受到外邦女子的引诱试探，带让他们去拜偶像，得罪神。我们看到有几个很好的王，他们也曾经受到试探。西西家本来是很敬畏神，他在位，他上位之后就除偶像带领民众归向神，来敬拜神，做了很多讨神喜悦的事。但是呢，在他晚年有一次，神就稍微离开他一下，不跟看他怎么样，他就马上就跌倒了。当巴比伦王派人来访问他，慰问他，就说要看他们国中的各种东西，他就被他的骄傲引诱，就让巴比伦国的使者看了他国中所有的东西，结果所有这些东西凡是他们看过的，后来的都被掳到巴比伦去。我们看到甚至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也遇到好多的试探。这个魔鬼啊，真是嚣张到明明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还要来试探他。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就看到当主耶稣受洗完禁食40天，然后就被圣灵引到旷野，然后魔鬼就来试探他，提出几个要来试探主们。一个是知道耶稣很饿了，就很想吃东西啊，你可以叫这些石头变成饼啊。但是主耶稣就把他拨回去了，用圣经的话语 结果魔鬼还不甘心，一再一而再的来试探他。那我们所以看到所有这些试探呢，就是神魔鬼要使人不要去问神，不要去求问神，照着你自己的意思去做，来彰显你自己。很多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看到呢，唯有靠着神才能够来避开这一些试探，不会掉进这个网罗里边，不会掉进这个陷阱里边，才能够得胜。那我们看到说，这些人是怎么得胜的呢？当然都中间有失败的，有得胜的。我们还没有讲大卫，大卫也是受试探的，但他最软弱的一次，他就是彻底的失败，犯了奸淫要杀人。但是我们看到越是他就得胜了，主耶稣也是得胜了。还有夏娃也是失败了。我们看到这些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夏娃他明明知道那个神跟他们讲过不要去吃那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当然他平时呢就走过看到这棵树好好看哦，心里想哦一定很好吃，他里面有他的私欲，而魔鬼呢就利用这个私欲，他说来骗他，来引诱他，说难道神真的是叫你们不可以吃吗？这些果子都不可以吃吗？夏娃就说只是叫我们不可以吃这一棵树，也不可以摸，这一句就夏娃不知道怎么自己骗上去。那魔鬼呢就用很狡猾的办法，就是这样，你们吃不一定会死的，不一定会死的，就是好像要给他知道神不会那么严厉的，神是爱的，神是怎么会那么容易就让你们死呢？只是说你们吃的会像他，会变得很聪明。那夏娃呢一听就觉得也是啊，神对我们这么好，怎么会因为吃一个果子就让我们死吗？应该不会的吧。他就宁愿相信这个魔鬼的话，而不去确定一下，不是说不会是等我去弄清楚，等我来问问神，或者是起码去问问亚当，神怎么跟你说的，我们是到底可不可以吃啊？他就没有了，他就自己做主张就吃了，而且摘一个去给亚当吃。哇，这个魔鬼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们中计了。魔鬼千方百计想要做的就是让他们跟神断绝关系，不是在做一个事事来让神引导的人，而是一个随便自己做主的人。那这种人 不是神想要的。神要的人是完全来随从他带领，因为很多事情人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办法明白，好像魔鬼的诡计人就没有办法知道。所以你就是干脆就是不要去听他的，而是要来问神，要来听神的。神要带领的，要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他为我们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亚当夏娃就失去了神要给他们最好的福分，就堕落了，犯罪了，一次被赶出伊甸园。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西西家，听到西西家的例子，他也是，他本来是很讨神喜悦，很好的做很多神喜悦的事情，但是到这时候他的国度啊很强盛，非常的强盛，甚至要把那个把那些已经灭亡的以色列国，当时他本来是他是只是犹大国，那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王吞灭了。当他要来敬拜神，要来献祭敬拜神，要来过那些节期的时候，他甚至呢就是派人去到以色列招呼他们说回来回来，一起来敬拜神。已经那个时候国他的国企国是已经强大到这个地步，可以把另一边北国的以色列人要招回来，当时也有很多人也回来。但是呢他心里就有骄傲了，就以为他可以不来求问神了。当他受那个受那个亚述王要来侵占他，来骂他们，辱骂他们，甚至辱骂神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最谦卑的时候，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切切的祷告，还派人去跟以赛亚讲说你看看神有没有什么话啊，说怎么样。那个时候他是最谦卑最亲近神的时候，但是后来他得胜了，他的国平静了，没有战事了，而且他的病也得医治了，他就放松了，就疏忽了。你要知道我们是这样一点点的放松，一点点的疏忽，其实就是我们里面的骄傲，以为可以不依靠神了，这一下就一下子就失败了。当巴比伦国的使者来的时候，他好像觉得不要问神，我反而把我国里边的那些兴盛那些美物都来展示给他们看。他以为巴比伦国离他们很远，跟他们不会有什么麻烦的，想不到恰恰最后就是这一个巴比伦国来灭了他们，甚至把他王室里边有王血统的一些那些后代都掳去了。 主去到巴比伦过。所以他们这个呢，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来求问主，骄傲了，没有求问主。那我们看到第一个约瑟，他所受到的试探，就是他的一开始他被卖到这波提乏家，他的主人看到他很聪明伶俐，长得也很俊秀，做事很灵，很精灵，哇，就慢慢慢慢就越来越信任他，越来越信任他。而且看到他来之后，因为他做的事都很伶俐，然后神就一直祝福，一直祝福他们。其实神就是因为约瑟的缘故祝福了他们家。那么主人就非常的信任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去办，说除了他自己吃的饭，他家里的事他什么都不知道，信任他到这个地步。接着呢，他的女主人当然就是也看到他这么能干，这么精明，这么能干，而他长得又很俊秀，就来开始来引诱他。就是当没有人的时候，就一直叫他，你来跟我睡。但是约瑟呢，他那个时候，我想他是过一个每天与主连结、住在主里面的生活。因为你要知道，他是从一个被父亲很宠爱的孩子的那样的一个家庭被卖，现在即使主人对他再好，他也是一个孤身一人做人家奴隶的。虽然现在是当了管家，但是他一个不小心真的就会粉身碎骨的。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切切的每天与主亲近，不敢离开神。所以他有主在他里面，当这个女主人来引诱他的时候，他有那么属灵的话应对他说，你看我的主人这么信任我，他什么都交给我，除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太太，我怎么可以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知道说他这一切的恩典其实是神给他的。在创世纪39章，我们看到第九节，他说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有完全从神来的话来抵挡这个祖母的引诱，但是这个祖母还是不放手，每天缠着他。那约瑟怎么样呢？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就是说一看到他在那里他就避开他，不到他的面前去。但是有一天很不幸，就是他要去屋里办一些事，家里没有一个人在那屋里， 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行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就是比约瑟呢，他就是逃，不断的逃，避开避开，逃掉。虽然这一下这一次是逃，因为那个衣服在那个女的手里，这个女就抓住这个衣服就来陷害他，诬告他，就说你看他跑到这里来侮辱我，我大喊大叫，他就丢下衣服跑掉了。结果等到他的主人回来的时候，这个祖母也就这样跟他的先生讲，结果这个先生就很生气，就把约瑟放到监牢里边了，真是蒙了不白之冤。但是呢，我们知道约瑟虽然不明不白的蒙了这个冤，但是他在神眼里他是清洁的，他是干净的，他是敬畏神的，所以在神那里他不会失去福分，他没有犯罪，他逃过，他逃避开所有这些事，他犯罪的机会。所以虽然他被放到监牢里面，但是他在神面前是蒙恩的，是得喜悦得祝福的。而且我们后来也知道，正是因为坐牢，后来约瑟才有机会变成宰相。其实我们可以说这是神安排的啊，最重要的就是他逃避避开不犯罪。所以约瑟他作为一个人，他能做的在这里使得他不犯罪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他尽量避开避开，不看他，不去与他接近，不去跟这些会使他会引诱他犯罪的这些人来接近。然后我们来看主耶稣，主耶稣怎么得胜呢？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当魔鬼试探他说，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用神的话去抵挡魔鬼，魔鬼的引诱。魔鬼又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石子，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又是用经上的话去抵挡他。第三次说，第三次魔鬼带他到那个山，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敬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你看我们的主耶稣 他三次的信仰全都是用经上的话去驳回这个撒旦，去撤退他，使得魔鬼无计可施，只好离开他了，没办法，引诱不成。就说主耶稣里边这个这些神的话，其实主耶稣自己本身就是话，就是那个道，所以这些话也是他的生命。主耶稣本来就是有这些生命，就是深深的知道说我们要活着不是单靠手指，要靠神口里出的话。还有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试探我们，但是我们不可以去试探神。我们假如像向神求一些不是神想要做的事，明明是违背神旨意的事，那我们就是试探神。好像说我们跑到那个殿顶上，然后说主啊，我跳下去，你答应说你会用石子来拖着我，求你啊，照你的应许来做。但是这个不是神要做的，是我自己要做的，我想用神的应许，我想来要挟神，你要照你应许这样做，那我们这样做就是试探神。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很多次的他们在试探神，第三次主耶稣说当拜主你，当拜你的神，当当侍奉他，这是主的话，也是他的生命，也是他要我们做的，就是当当来敬拜神，当当来敬拜神。所以说我们看到说怎么可以避开这些试探不受引诱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几个办法，一个就是逃掉避开，不要与这些人亲近啊，不要让自己一直在这个环境中，在这个犯罪的环境中，使得我们有机会可以去犯罪。然后另一个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那两个失败的，他们为什么失败，就是没有来求问主。那我们就是要来求问主，凡事就来求问主。主耶稣他自己随时就有话出来，因为他本身就是那个话，就是那个道，所以他随时那个话就出来。我们熟读圣经，我们就里边有主的话，也有主自己，我们当然也是可以用神的话来抵挡。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当我们像有时候事情像夏娃那样，我们还不知道，像西西家那样，我们不知道怎么应对，那你就要谦卑一点，就赶快要来问主。我们最近在操练说凡事求问神，讲话也要求问神，该怎么说。你看耶稣就讲得那么好，那么就是见证就很多美好的见证就出来，很多人说我现在话少了很多，我少犯错，少犯很多，感谢赞美主。我们真的是事事要来求问主。我们还看到主耶稣受到还另一次试探，是在马太福音22章，有一些法利赛人就来问耶稣说，就是想要抓耶稣的把柄，要害他，就说我们知道你是 你是我们来看哈，马太福音22章。他说，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他们只是说他是诚实人，他们不承认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说，你是诚实人，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许勤勉，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杀可不可以？然后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这个也是一个试探，这个试探呢，就是希望主讲错话，给他们有把柄，可以来抓捕他，可以来害他。当时主耶稣说，该纳不该纳，他们是都会有把柄的。但是主耶稣呢，就因为他是神，他是蛮有智慧的，他说，为什么试探我呢？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你们拿个钱来给我看。一看他们，他问他们说，这个像跟号是谁的？他们就说，是该撒的。耶稣就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个回答是法利赛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怎么想，怎么先预计猜测，也无法想到耶稣是这样回答他们。他们想，耶稣要不就是是，要不就是不是，要不就是说该纳，要不就是说不该纳。那他们早就想好了，耶稣假如说该纳，那他是犯什么罪？不该纳，他又犯什么罪？但是主就在这里说，这个钱是谁的？是该撒的。那该撒的物就归给该撒的，神的物就归给神。神的物是什么？神吩咐哪些该献到殿里的十分之一啊，出熟的那些果子啊等等，神吩咐的那些你就该来献给神。当然还有后来的什么丁税关税那些哈。所以主耶稣，你知道有一种试探，就是要来引诱我们说错话。我们越来越有这种机会来受这种试探。主耶稣早就说过了，他受逼迫，我们也会受逼迫，但是他吩咐我们说，你们到被带到公会，你们不用思虑说什么话，到时候是我父的灵会在你们里边把当时的话给你们，就是来替你们说。所以我们也要想到，有一天或者目前你已经有受到一些这样的试探，就是有仇敌要来引诱我们说错话。其实我们每天都会有这种引诱，不要说那种很严重很严重的逼迫。仇敌就是盼望我们天天讲错话，天天得罪人，天天说一些不该说的话。所以呀， 最近神要我们操练，说话之前就要来求问，是极大的恩典，避免我们说错话，得罪神，得罪人。感谢赞美主。还有一种，我们最近，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候，我们做基督徒还有什么啊？有什么引诱呢？其实，所有这些引诱，我们应该都有，都会有遇到。我们来看看保罗，他怎么警告那些基督徒。有一种试探，一种引诱，要很留心呢。我知道好像你们是今天还是昨天啊，是早上查经，应该是查到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讲到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引诱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出俗，我的知识却不出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众人显明出来的。保罗在这里，他后来他还讲了自己很多的事情，意思就是他讲那么多关于自己的事情，就是要他们要相信他，要听他的话，不要受引诱，不要受那些假使徒的引诱。保罗传的福音就是全备的福音，就是全备的福音。他所传的福音就是因信称义，要来得主的救赎。接着呢，要当然就是要领受圣灵，而且要随从圣灵的引导。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他都讲了很多。若是不随从圣灵引导，那就是啊，与神为仇。就是要完全的相信神，不是靠着外在的那些礼仪什么来敬拜神，来得神的喜悦，不是叫做隔离啊，要守什么律法啊，这样来得神的喜悦，而是就是你就是要领受到圣灵之后，完全随从圣灵来引导。单单要耶稣，不是要别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提到爱，那个爱本身就是耶稣的生命，就是单单要来求这个爱。他讲到甚至恩赐有一天都会归于无有，说方言有一天会归于无有，
讲道的恩赐有一天会归于无有，唯有爱，也就是唯有耶稣的生命是存到永远的。我们就是切切的要来求得到耶稣的生命。我们刚才讲说，耶稣他应对魔鬼的试探，他那么有智慧，应对那些魔鬼借着人来试探他，他也是那么有智慧。那么当我们来要耶稣，得着耶稣，我们有耶稣在我们里边，当然就会有耶稣的智慧在我们里边。你有耶稣就有他的智慧，我们就可以胜过试探。另外一样呢，保罗在这里也是叫大家，你要分辨，你要知道那些人是他们不是要你们好的，他们是要掳掠你们，所以你们要知道不能听那些人的话。这使徒行传20章，他在跟那个以弗所的长老带领子讲的时候，他也提到说，在25节，他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会不传给你们的。然后在OK， 我们读下去。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然后29节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知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也一直警告教会说，会有假使徒，就像不爱惜羊群的豺狼进入他们当中。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也讲过说，第15节，马太福音第7章15节，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你们说，告诉他们说，我从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要注重什么？注重果子。用什么来分辨？用果子来分辨。不是看他们会不会讲道，不是看他们有没有恩赐。你看在这里主说，到那日会有一些人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有一些人说是很会讲道，有些人是很有恩赐，会行异能，会赶鬼，但是可能这些人是主不认识的人，他们是假的。所以我们现在，你说现在在教会当中有没有假使徒，有没有假传道人？大把。我们真的要很小心。要凭果子来判断，而不是觉得哇那个人好会讲道，好好听了，讲的也很有道理，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我们现在好像有一种叫做什么恩典福音，我看就是有点像蛇跟夏娃讲的，神没那么坏了，神没那么厉害了，一下叫你们死了。神是蛮有恩典的，样样都是恩典，样样都是恩典，却不讲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审判，不讲十字架。还有很多人讲，还有一些人讲，主不会随便让我们背十字架，他已经替我们背了，所有一切他已经替我们做了，我们已经跟耶稣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没错，这句话是保罗讲的，是圣经里边讲的，但是那个是耶稣做的，耶稣替我们做的，但是耶稣自己还讲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是耶稣已经做了，耶稣已经替我们所有的人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老生命都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我们自己还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他，我们自己必须做我们自己的这一 part， 这一部分，我们才是真的已经死透透。哦，所以我们要怎么分辨呢？只讲知识，只讲恩赐，只讲恩典，却不讲生命，却不讲，却不带人来要得耶稣基督的生命，不讲生命需要被改变，被圣灵来制作，被改变，那些道你就不要去听，那些人你就不要去跟。甚至我曾经听过有个人跟我讲，有些人你很密切接触，你就可以看出他的果子了，有些你只能靠现在到处是网络讲道啊，网络课程啊等等，那你只能靠听他的道来分辨， 假如能够有密切接触，你可以从他的为人，他结的果子，你来判断他。有的人跟我讲说，哦，他们请过一个传道人来讲的，那个人是哦，很被重用，很被高举，很有恩赐，很有恩高的一个传道人。那他说，他们反正每一次要来，他就要求多多，好像哦要，要给他买什么机票啊，还有什么。然后有一次来，他们就拿了奉献款给他，这个传道人当场拆开来看，他说那一次他们给的蛮多了，这个传道人拆开来看他的那个支票，说，哼，这样还差不多，就是说给他这么多才差不多。那你一下子就可以看出这种人是什么人了，就分辨到了他的果子就是这样的了。他来是为了得工价，而且还要照他自己所要的那种数目他才满意。那现在网络上的你没办法，但是你至少假如你有一点点分辨能力，你就要从他所讲的你分辨出来他有没有跟你讲你要来得耶稣的生命，你当当要来得耶稣的生命。他有没有叫你要常常花时间来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他，来更多得到他，来让圣灵在你身上来做工，来制作你，让你的生命改变。他有没有教导你凡事要求问圣灵，让圣灵来指导你，尽量不要犯错，不要讲错话。我们自己是不可能不讲错话的，你只有常常来求问主，让圣灵带领你，我们才能够避免不讲错话。只有耶稣才不会讲错话，是不是？你没有看到他讲错过一次话，人家怎么引诱他他都不会讲错话，这只有耶稣的生命是这样的。那我们唯有来得耶稣的生命，也有常常谦卑的来求问他，他就能够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不讲错话，不做错事，不做错的决定。那些传道人有没有教你要来这样做？谦卑来到主的面前，谦卑顺服，学耶稣的样式，顺服到一个地步，死在十字架上。那些人有没有教导你？我们要顺服主的话，要舍己，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还是说现在你不用背十字架了，主已经把你钉死了？那主耶稣那句话是对谁说的呢？所以你要从那些人讲的来分辨，那些人是真师父还是假师父。保罗自己在他们当中，他为什么讲那么多自己的事？我从来没有拿过你们一个什么，我传福音给你们都是免费，都是自己养活我自己。或者是有其他的教会来 供应我那些认识他、知道他、相信他、支持他的教会来供应他。对于这些还不明不白的，他不要他每一分钱。保罗讲这些就是说，你们可以看我的果子啊，你们可以看我的为人啊，我难道是为了要得你们什么才来才跟你们讲这些吗？我天天流泪，就是盼望你们不要受骗，就是盼望你们真来得着主耶稣。所以我们亲爱的家人们呢，你们要分辨，要分辨。现在上路像那个网路上好多好多的讲道的平台，我一直讲一直讲，但是甚至在我的小组群里边，时不时有人就放一个什么哪里的讲道来。我有时候都觉得好无奈哦。我一直劝大家不要随便听那些道，再好听他没有把你带到耶稣面前来得他的生命，你就不要听。但是我真的好无奈好难受，还是有人还是不听，还是不听我们的话，还是要去听那些道，甚至要放到群里来，盼望别人也听。你这样就不是越是，越是是避开、逃避，不要让自己碰那些东西。你是喜欢把自己放在这些试探里边。你听听听一听了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你会觉得啊很好很好，是对的。你慢慢慢慢就会离耶稣远了，越来越远了。所以我再一次劝你们，当今这么多的平台，其实很多也是对我们的试探。你光是好好来听这些内在生活的信息，因为内在生活就是让你来要耶稣，让你当当来对着他，让你来得保护，不要去亲近那些引诱人的。你来要圣灵，你来求问他。我们发现有不少刚信主的、刚被带进来的，他们听话，照着这些去做，他们现在的生命好奇妙，好奇妙。有一位刚刚信主，去年成为正式基督徒进来的，刚刚接触福音的那个时候，然后我们交代什么他们就照着做，照着操练，照着操练，操练，操练，到最近我们就是说操练凡事要祷告，说话之前都要祷告。他已经操练出果子来，而且前天他跟我们说，他说我现在变成习惯了，以前还常常会忘记，其实就这么一个多月嘛，我们开始来操练，开始一定会忘记的。他一开始他说我常忘记，常忘记，他就现在他说我现在成为习惯了，他说我现在好喜乐哦。因为真的觉得主就在我里面，我问他他就会跟我讲，我现在已经习惯什么都要来求问了。 甚至把他比他信主早几十年的先生也带来，他们现在一起来求问，什么事都来求问。他这个月底要受洗，他还没受洗，但是现在操练到这个样子。哦，真的是越单纯越简单，越听话越操练，进步的也快。保罗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一些，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我们有些信主很久的，可能反而失去了这个纯一的心。纯一清洁的心，不是单单要耶稣，是想要好奇，想要多知道更多的事情，听更多的道。有些人呢，就是在那个网站不断地查查查查查查这种查这个查那个。好奇，把时间都浪费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不是把所有的时间单一的来要耶稣。所以啊，我们要求主为我们，不让我们掉进那个试探里边。一个方法就是躲开那些不是主，不是从主来的东西，不是带你来到主这里的那些东西。再漂亮，再好看，再好听，你都要避开，你要避开，不要多去听，不要多去看，你要来装越来越多的耶稣，来要他，他在你，他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多，他的智慧，他的生命，就是在我们越来越多，你就会不会受到试探，试探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怎么应对，因为耶稣在你里面，耶稣自己出来嘛，所以我们要。不要进到那个试探里边，试探往往是给我们带来祸害、伤害。凶恶，我们避开不进入那个试探里边，我们就免受那些凶恶伤害，这个是连在一起的。你一进入那个网络里边，那就是凶恶嘛，残害、受害。但是当我们避开它，靠着主胜过它，我们就不会受到那些灾害。所以我们要，你要怎么祷告求主说，使我们 不受到那个试探，其实就是不被卷入，不进入那个圈套里边，让我们可以脱离凶恶。因为假如我们进到那个圈套里边，我们所受的就是仇敌的残害，就是所有凶恶的东西。所以啊，赞美主，我盼望我们今天有将近300个人在线上，我们要非常的谨慎。主耶稣一直的吩咐我们要分辨，要分辨，要从那个果子来分辨，不要什么人都去听，要防备假先知。那些假先知是很有能力很有恩赐的，但是我们要分辨，要从那个果子来分辨，要从他们所讲的来分辨，他是让我来更多得耶稣，还是得一些别的知识啊、恩赐啊、能力啊，或者甚至他只是骗你，只是要你的钱。保罗他是主耶稣最好的学生，他传道，他说他切切的为那些人祷告，流泪的祷告，就是害怕他们去跟错人了。我盼望我们今天上线的，我们真的是要小心谨慎。盼望我今天跟你们讲的话，你们存在心里，你们也要分辨，要分辨。不是带你们来要耶稣，不是带你们来随从圣灵，不是带你们来背十字架跟从神、跟从主，不是带你们说要来被圣灵制作，圣灵借着十字架来制作我们的。那些道你不要去听，好不好？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这些家人都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唯有你能够保守，唯有你能够保守我们每一位，唯有你能够帮助我们分辨，给我们牢牢记住你的话，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单纯的听话，只要你，只追求你。我们单单来要你，时间就不够了，不要让我们再浪费时间去好奇去听别的。主耶稣，请你随听我们的祷告，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最恩慈的朋友，你每天都等在那里，等我们来求问你。主啊，让我们不要把你搁在一边，自己去做决定，自己去说话，或者跑去听别的。一次我们大大的吃亏，主耶稣，保罗流泪为那些教会祷告。我知道当我们不听话，不单纯来要你来求你的时候，你也一样的为我们伤心，
我的主耶稣，主耶稣，不让我们掉入那个试探里边，拯救我们脱离凶恶。现在是魔鬼越来越猖狂的时候，他的诡计越诡计多端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因为来亲近你，我们里面的眼睛就嘹亮，就会分辨。哦，主耶稣，亲自来保守我们，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圣灵也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越操练，就像那个初信的姐妹，将要受洗的姐妹，那现在说成为习惯了，讲话一定先来问问你，做什么事情先来祷告，就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过这样的生活。感谢赞美主，主，我知道你爱我们，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只要我们真心的向你祷告，你会随听我们的。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们愿意听话吗？愿意的举手。不要让你的牧者为你流泪。感谢赞美主，在屏幕上我们看到的，他们大家都举手了。愿我们都不落入那试探里边，愿我们每一天都没有凶恶临到我们的身上，愿我们每一天都在主里边大大的平安，大大的喜乐。好，感谢主，记住你们今天举手说要听话，求圣灵帮助你保守。感谢赞美主，我们下个礼拜再见。